只有通达生命的真理，人才能找到方向。这一扇大门，佛法可以为你开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索达基堪布在国内外百所高校所叩响的一连串智慧的足音。
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信仰与人生讲座的下半部分，当今信仰迷失与道德沦丧。现在人不像古人一样有研究的时间、思考的时间、分析的精力，他们由于功利心比较强，将短暂的人生都用在物质竞争上了。对此有人曾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每天一早非洲的梅花鹿就想，我今天要用最快的速度跑，不然就会被吃掉。狮子的话则想，我今天要以最快的速度去追，不然就会饿死。每个众生制定的目标虽不相同，但根本上都是为了自己。所以现在不管是大学、商业界，包括一些公务员、老师、医生，有许许多多的黑暗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缺乏慈悲心、利他心，否则他们不会时时担着自己，多多少少都会考虑周围的人。我以前看过一个说法，说是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时，如果前排一两个人站起来，后排的人因为看不到也只好从座位上站起来，这样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其结果是最终电影院里的所有人都站着，即使脚很痛也没有办法。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很多人只考虑自己而不管别人，由于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以至于很多工厂都在造毒品，根本不顾及他人的健康和利益。这种现象究其根源，就是因为人们没有正确的信仰，不相信前生后世的存在，缺少善恶有报的因果观。这样的心理危机实际上远远超过经济危机。发生经济危机的话，其他国家还可以支援，国家自身也有应急措施，但人的思想上、心灵上若出现了危机，这是很难以挽救的。因此如今高校的知识分子与大乘佛教徒相互交流，对这个社会来讲确实有很积极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弘扬大乘佛法的人，虽然非常明白这些道理，但所说的话不一定产生什么影响。而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若能接受大乘理念，今后在不同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时，尽管不一定能完全遣除自私自利，但最起码也会以利他为主，帮助别人是基本的人生原则。记得美国非暴力主义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说过，无愧的良心是床上最好的枕头。因此每个人若想心安理得获得快乐，是要无休止的索取，还是不间断的付出，相信大家应该清楚。现在这个社会上，善良之光已被日益遮蔽，黑暗的阴影越来越炽盛，甚至无法驱散。当然也许是我太过悲观，但也许不是。放眼看看我们的周围，物质发展几乎到了极点，各大城市的享受应有尽有，而且不比国外任何国家逊色。可是人们满足吗？并不满足。快乐吗？不快乐。好多人都成为了金钱的奴隶，房屋的奴隶，轿车的奴隶，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不惜损人利己，不择手段，但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最终与快乐的距离越来越远。那佛教对于心灵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相比之下，在我们藏地 生活条件虽然并不富裕，气候条件也极其恶劣，可幸福指数却相当高。这几年统计下来，上百岁的人比比皆是。这是什么原因呢？很多科学家认为，这与人们心理的健康有关。而在藏地，唯一的心理调整方法就是大乘佛法。所以汤恩比博士曾经说过，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这也确实言之有理。现在的人类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某些问题，一则可以研究孔孟之道，尤其这对汉地来讲相当重要，有了它，许多大学生就不会遇到一点点挫折便开始选择自杀了。二则可以修持大乘佛法，有了这种信仰的话，不要说一点点区区小事，就算遇到非常大的变故，自己也有坦然面对的能力。我这次去玉树赈灾，看见那里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种种惨状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但我们几百位出家人去了之后，对死者进行超度，对生者进行安慰，在此过程中很明显地发现，当地人由于有信仰，对死亡的来临早有准备。他们遇到这样的自然灾害，没有怨天尤人，痛不欲生，而是觉得理所当然。很多人都说，万法是无常的，轮回是痛苦的，所以在他们眼里，这并不是无法承受的打击。当时有一名中国新闻的记者，我们在玉树赛马场和当地老乡商量事情的时候，他的感受相当强烈。他说，我见过国内外许多灾难场面，包括汶川大地震，我也亲自到过现场，目睹了不计其数的惨状。有些人发现家人都死了，无法面对就自杀了，有些人见所有财富毁于一旦，精神上实在受不了也跳崖了，这种现象特别多。可是到了这里，却见到和预期完全不同的场景。那么多人在灾难面前心态竟然非常安详，甚至有些人的家人全部死光了，他还在医院里一边拿着转经轮，一边念着观音心咒，脸上带有微笑。我问他，你伤心吗？他回答说，不，我很高兴，人终有一死，无常是免不了的。可这次有这么多出家人进行超度，死者实在非常幸运，我也替他们感到开心。他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但他觉得这是前世恶业的果报，只有再去好好的忏悔，此外并没有任何怨言，也没有面对不了的事情。在这些问题上，我深深感到了信仰的重要。有了它，纵然面对天灾人祸、悲欢离合，甚至各种痛苦，你也不会束手无策。前段时间在我的家乡，有一群小学生6年级毕业了，离开母校之前，我带他们和老师去草原上玩了一天。当时好多孩子一想到自己将要离开，就很伤心地哭起来。我说，这没什么可哭的，我跟你们讲一个佛教道理吧，它虽然看似特别简单，但实际上意义很深啊。这就是显于经中常说的，无常四边，聚集必散，极寂必尽，生寂必死，高寂必堕。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是聚集必散，今天我们集聚在这里，但过一段时间定会各奔前程，所以凡是集聚的终有一天会分散。比如两个人原本感情非常好，但不到几年就离婚了，一家人在一起本来很快乐，可没隔多久却各奔东西了。倘若你懂得佛陀所讲的这个道理，到时候就不会特别痛苦。第二个是聚集必尽，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最后被怨敌抢走了，或者很不幸的全部流失了，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懂得佛理的人并不会抱怨老天的不公。第三个，生即必死，人既有出生就迟早会死亡。明白这一点的佛教徒，不管死亡降临到自己还是家人头上，都可以坦然面对，根本不会认为人永远不会死，非要求医生想办法让自己多活一段时间。要知道，在这个世间上，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是有生而不死的。最后一个 是高级必堕。任何高高在上的人，不管曾经多么不可一世，早晚有一天都会堕下来，包括一些雄伟的高楼大厦，终究也会变成一堆废墟。这就是无常的必然规律。这个道理大家或许觉得很简单，但等你以后在人生中遇到这些现象时，若能想起这个教言，肯定会有很大帮助。假如你记性不好，这些教言记不住，那还是要把它写在日记本上。当时我是这样跟他们讲的。所以佛教的确非常殊胜，这一点并不是我们佛教徒自赞自夸，而是像《胜出天神赞》当中所说的，是站在非常公正的立场上，看谁的宗教中有真理，我们就移植谁。其实佛教的思想对生生世世有极大帮助，即使你不承认有来世，那今生在复杂混乱的环境中，它对身心调整也有相当大的利益。我常碰到一些大城市里的人，他们对佛教的道理了解之后，一旦发生了猝不及防的违缘，就有面对的勇气，面对的能力。否则中观四百论里边也说了，大人物有大的痛苦，小人物有小的痛苦，整个世间都离不开痛苦。有些人表面上吃得好穿得好，坐的是高级轿车，住的是豪华洋房，世人看了非常羡慕，但他们内心若没有调节能力，实际上是不会快乐的。包括出家人也是如此。假如你对佛法有实修实证，那么遇到任何事情都会非常潇洒自在，根本不会耿耿于怀。但如果你没有看破放下自在的境界，不要说把头发剃了，就算把耳朵鼻子都割了，内心的执着也丝毫无损。所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佛法思想的交流，这对当前来讲非常重要。然而在汉地，学习佛法的场所并不多，不像我们藏地，光是我家乡卢霍县人口只有4万左右，寺院就有20多座。五明佛学院所在的县城叫色达，人口也不到4万，但却有寺院将近30座。你们去过藏地的人也知道，在那里坐车的时候，一会儿一座佛塔，一会儿一座寺院，这样的建筑数不胜数。而且寺院大多都有讲经说法，孩子们从小就住在附近，每个月受八关斋戒等，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对佛教的教理或多或少都有了解。可在汉地，每个城市的人口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寺院却寥寥无几，屈指可数。作为在家居士，就算有人愿意听闻佛法，但听法的地方几乎没有，传法的上师也是少之又少。所以现在佛教的形式并不重要，放鞭炮也好，唱歌也好，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懂得佛教的真理。佛陀涅槃之后，印度伟大的弘扬佛法者释钦论师在俱舍论的后文中曾说，佛陀的法有教法和正法两种，教法是落在文字上的，可以让我们去听受学习，正法是将理论融入内心，通过修行以调伏贪嗔痴烦恼。除此二者之外，根本不存在其他的佛法。所以佛教兴盛并不在于寺院金碧辉煌，大家做了一些慈善，这些只不过是种形式。如果你心里没有慈悲观，表面上即使做得再风光，也不能称之为佛法。因此在一些行为中，学习佛法最重要。只有这样，到了一定时候，你的人生观才会有所改变。当然在座的人当中，有些可能不是佛教徒，但你就算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也要懂得他的教义和思想。否则光是天天敲锣打鼓搞些仪式，我觉得意义并不是很大。到时候你遇到一点风吹雨打，信心就容易随外境而改变了。所以这种盲目的迷信一定要遣除。总而言之，佛教对人类的作用确实是无与伦比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经过长期研究后也曾说过，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宗教不但不与科学相违，而且每一次科学的新发现都能够验证他的观点，这就是佛教。 我刚看到这句话时有点惊讶。爱因斯坦在科学方面虽然很伟大，但他对佛教会不会真有如是的研究啊？于是就查阅了很多资料，最后在许良英等人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中看到过，英文中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在这位科学家的眼里，一切宗教中完全经得起科学考验的就是佛教。宗教是鸦片，被错解。现在有些人经常对佛教不信仰甚至诽谤，究其原因主要是马克思说过宗教是鸦片。这种观点在文革期间出现的非常多，当然你们比较年轻，没有经过这样的十年浩劫，所以不一定很了解。在那个时代中，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成了很多人打击宗教的有力武器，他们将宗教排斥为麻醉人的毒品，传教者通通是毒贩子，宗教信徒则是鸦片鬼。无数人听后也不加观察，盲目地用各种不恭敬的言语来攻击宗教。实际上马克思虽然说过这句话，但他的意思却被误读了。后来钱钟书也曾找过他的原话，发现马克思对宗教的比喻并不是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鸦片是一种昂贵的镇痛剂，它可以解忧止痛，熄灭人们的痛苦。用它来比喻宗教，是就宗教的功能而言的，并非指宗教的本质。而且这个比喻还强调，宗教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使人们全身心地陶醉于其中，从而对世间事物渐渐丧失兴趣。只不过因为中国近代经历了鸦片战争，才将鸦片完全当作负面的理解，得出了鸦片是毒品的这一认识。其实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对佛教的评价都相当高。如恩格斯在《世间论》当中说过，人类到释迦牟尼佛时代辩证思想才成熟。马克思也说过，辩证法在佛教中已经达到很精细的程度，所以他们对释迦牟尼佛的辩证思想非常赞叹。而且这种精神后经龙猛菩萨、法称论师等大德的努力，如今在世界上也是遍地开花。因此佛教智慧之高深显而易见，并不是想推翻就能推翻得了，想说迷信就成为迷信的。当然你们信奉其他宗教的人也不一定要改变自己的信仰，你信哪个教都可以，但前提是必须用智慧去观察，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一辈子只追求金钱、地位、名声，那活在这个世间也不会有真正的价值。最后我想说，今天能与在座的各位老师同学共同交流，我从内心中确实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自己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虽然不希求发财成名，但总觉得有种责任感，想把这么好的思想在机缘成熟的条件下传递给别人。若能如此，他对人们的利益远远超过金钱上的帮助。试想假如人人的心态都得以平衡调顺，将对整个世界会有怎样的正面影响。因此我们每个人就算没有太大能力，但得到这样的人生之后，也要尽自己所能为老母有情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好，今天就让我们先听到这里。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简单的际遇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白所大学巡讲录与索达基堪布相约智慧的校园。